我今日会同你哋讲登山宝训最后一讲，亦都系一讲咧，大家会睇住经文嘅时候，你觉得实在好浅啊，实在好似好易明，但系我希望俾你睇到一啲你可能冇留意到嘅地方。最简单嘅方法系咩？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我哋攞出嚟读一读先，睇下有几浅白啊，浅白。跟住我哋睇下里边会唔会有一啲嘅字眼系让你明白成段登山宝训嘅结束，其实系想点样回应自第五章嘅八福去到呢度。经文好短，喺24节去到29节。如果小心啲咧去睇嘅时候咧，我哋会发觉24节、25节咧，同26、27节咧个结构系好似嘅。咁我不如咧请弟兄咧就帮我读24、25节，男士读24、25，女士咧就读26、27，马太福音嘅第七章啊。跟住咧28节、29节。最尾嘅两句我哋呢就一齐读好嘛。我哋试试咯，好男士嚟咯。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我哋开始。所以我哋原来有一个呢读圣经嗰个嘅差异啊，我哋究竟读緊新汉语好啊，定係读緊呢和合本修订版。不如我再讲一次呢我哋呢读和合本修订版叫做两种根基下面呢有24字呢一行一行呢排列得好整齐嘅，好嘛男士帮我嚟咯 ,24-25, 我哋再嚟一次，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又去做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26节。耶稣，我一齐读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对他的教导都感到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人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想今日藉住呢段经文去讲个题目，我哋点样去立定志向，同埋呢个志向系坚定不移，或者我就叫做始志。去行道。剛才呢我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或者一首唱的诗歌，我已经决定呢里面呢有一个的歌词咁如果可以 Alex 帮我打一打出来呢，他就说呢你的人生呢是义无反顾的，你人生要跟随上帝。最重要的就是你行在人生路上面呢是永不倒退。有两个字，一个字是倒，倒的意思就是即是跌低，是吗？退的意思就即是行返转头。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人生的路里面，其实我们往往是遇到会跌倒同埋会后退。啊，牧师，我真的不太明白你讲什么波。原来人生大概可以这样问下你自己先。可能呢大概分为三个阶段。我们当中有些小朋友，我讲埋给你听，你应该旧年纪听。人生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人家给你吃，人哋俾錢你使，呢個階段啱唔啱啊？就呢個咧就叫做求學，或者係咧幼年或者成長呢、這個階段咧，最多唔開心嘅咧就係冇得玩嘅啫，或者係冇人同你玩嘅啫，又或者最多唔開心咧就係你喺讀書方面咧未如你心目中嘅理想嘅啫。但係呢個階段，呢、這個階段會唔會有跌倒咧？係啊，會有嘅嗬。會唔會有退步咧？係會有，或者叫放棄咧？当这个求学阶段过了，多数人在求学阶段都 未成家立室的，我叫做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你开始是找你自己所谓的职业或者你的事业。有些人就读完书就结婚，他的职业就叫家庭主妇，这个是一个天职来的，因为 是没有假放的，是没有农工假期的，工商都仍然可能要买餸煮饭的。原来你有第一个阶段是一个最年幼的阶段，或者一个叫求学，掌握紧知识，掌握紧技巧的阶段。但是在另外一个阶段你会多了一个身份， 你會有一個無論如何一個以賺錢以勞力去換取你某啲生活質素嘅，又或者有另外一個階段，呢、這個階段亦都係你去勞力付出，係愛心去照顧一個家庭。但係仲有一個階段咧，如果我在當中有一啲嘅朋友、一啲嘅弟兄姊妹，你話嚇、啊，好似我都走完咗呢個階段，差唔多啦，就係、是、可能成家立室啦，又可能未必係成家立室，選擇咧過一個一個人嘅生活，但係仍然有自己嘅上一代爸爸媽媽，有自己嘅可能下一代，意思係可能你侄仔啦、侄女啦。原來我哋發覺咧，有呢個階段嘅時候，你個角色仲多，點解？因為你嘅角色更加要面對就係唔止自己生嘅小朋友，或者自己所認識嘅後輩啊，仲有一啲在世嘅孫啦，或者其他人。可能你要突然間發覺你而家個生命先至成熟，成熟嘅意思就係話，原來呢個階段你發覺你要處理嘅再唔係一啲好外在嘅物質，係一段有一段嘅關係。呢個係我好多時候聽一啲年紀比較大嘅長輩。佢話我人生最睇重嘅就係而家呢幾個世嘅，或者我仲有幾個比我年紀大嘅長輩。雖然我今年我識有個朋友，佢今年70歲，佢話我屋企人仲80歲同90歲，我仲要去學照顧佢哋啊，好似細蚊仔嘅同佢買尿片換片，睇到佢哋啲牙又食唔到嘢嘅時候，雖然我已經咁大年紀，心裏邊佢唔係再問揾工嘅問題。佢唔係再揾讀咩書嘅問題，佢到你年紀，佢好睇重嘅係一啲嘅關係。好啦，如果咁樣嘅開場白嘅話咧，我好想話俾你聽，登山寶訓嘅結束，耶穌佢點講啊？佢話：所以凡聽了我這些話去做嘅，就好比一個聰明人。呢段嘅經文，如果你翻上去咧，你會發覺係登山寶訓結束之前咧嘅三個警告，三個警告。或者三個嘅提醒，因為第13節，如果你手上有講到大綱，好清楚啦，你會睇到喺馬太福音嘅7章嘅13節，係講緊我哋要入窄嘅門，要行一條崎嶇嘅路。嗰條路咧，喺和修本咧翻譯咧就係叫路係細嘅，其實係一條有考驗、有逼迫、有好多風險嘅路。但係識得行呢條路，要入去天國嘅人唔多。跟住經文就係、是、你哋要防備假嘅先知。跟住佢舉咗個例，嗱唔係啊，第有一節唔係每一個稱呼我主啊主啊主啊嘅人就入天國啊。原來有多人喺經文裏面講22節、22節，在那日嗱、你記得咯？原來你由22節、23節咁樣駁落去，你就好明白24節真正。要坐落喺一個咩嘅內容底下去講，原來24、25節一路講落去係要關於一啲將來發生嘅嘢，所以經文咧22節去到呢度講話，在那日，即係到咗未啊？未到，喺將來有一日，有好多人佢以為自己行緊嘅係窄門，行緊嘅係一段為主付代價嘅路，行緊嘅係一個真正嘅先知要做嘅嘢。但是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了你的名去传道，我们不是奉了名去讲鬼，我们不是奉了你的名行很多异能吗？今天你可能说，上帝，我不是奉你的名我去到一个群体里面很想参与一个职堂工作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去到教导去到栽培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去到陪一些病人陪一些、有病的弟兄姊妹的家人，我唔係做咗呢啲名奉你嘅名咩？23節，你幫我讀一次。喺嗰日，如果耶穌咁講，你要小心啦。耶穌話：我要向佢哋宣告。23節，你讀俾我聽，宣告啲乜嘢？我要向他們宣告。點解啊？呢節聖經幾時唔認識？咩叫從來？即是说不是后来不识，当你第一日很认真，很有宗教热心，很有宗教的热诚，你很有努力去做一些事情。耶稣，我奉你的名好俾心机读书的，我奉你的名好俾心机去工作的，我奉你的名好好的去建立婚姻啊，我现在呢知道结婚了，我要奉耶稣的名呢去呢建立这个基督里面的家庭，我奉耶稣的名去生儿育女，我奉耶稣的名去到我退休了， 你走嘅人生嘅路里面，如果由你信耶稣嗰刻，你以为你自己信咗耶稣系呢个警告，咁我想问呢啲人系咪教会里面？如果听完呢段经文嘅话，就好惊。咁你又嗰个边个？可能系牧师嚟噶，可能系你嚟噶，可能系我嚟嘅。我听唔明啊，冇可能嘅，点会啫？做咗咁多嘢，如果你有呢个咁震撼嘅二十三节作为一个理解廿四节嘅起点咧，我就试下读一个意译俾你听。我觉得个意译咧可以将咧廿四节、廿五节、廿六、廿七嗰个意思咧更加凸显啊！我读咧就是、一个新普及嘅意译本啊，读咗咧可能咧我就会再加埋少少自己嘅体会。听住咯，佢话咁讲啊，聆听我的教导并且遵行的人，聪明人来的，他就好像人将房屋房子建在坚固的磐石上，纵使大雨倾盆大雨，纵使洪水泛滥，纵使狂风袭来，这个房子这个人聪明的人建造的房子仍然屹立不倒，因为佢呢间屋系建喺磐石上，但系咧听咗我嘅教导却系唔遵行嘅人咧，呢啲愚蠢人嚟嘅，就好似人把房子建喺沙地上，一旦咧大风啊大雨，简单啲又重复翻上面咯，一旦倾盆大雨，一旦洪水泛滥，一旦狂风袭来。这个的房子是彻底的倒塌。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讲的就是无论你在什么的人生阶段，刚才所讲的后生的阶段，成家立室的阶段，照顾着你上一代下一代的阶段，你的人生总要问一个问题，我会不会面对很多考验的时候我的生命是冧了？冧了就是倒塌。我的人生会不会走回头走回条旧路，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所以这段经文呢是很想你明白什么叫做听和遵行，什么叫做听和没有遵行。我们很容易有一个错觉，我小心地讲，我要讲两次，因为这段经文你们实在每个字都懂的。你试试看24节，凡是听了我这些话又去做的，26节，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去做的。这两句有什么特别呢？做是吗？去做和不去做。那你就认为呢，即是说呢，他们当然没有做事就是好像个蠢人那样。请问你刚刚读完的23节那个警告，请问你上面耶稣警告的那些人有没有做到事？咦，咁样嘅话 ,24-26 节嗰度讲遵行呢就唔系讲冇做嘢咯噃。你听唔听明我讲咩？如果咁讲，你话听了这些话又去做嘅，咁冇理由嗰啲奉主嘅名去传道赶嗰啲，你有冇做嘢？有冇做啊？即系好似你讲，你有冇信咗耶稣之后有祈祷啊？读书的时候祈祷，求神给我有好的智慧去懂得勤力读书，你有祈祷的。你出来做事你会祈祷，上帝啊，我想做份什么工作可以回到教会，可以呢去读到圣经，你会这样祈的嘛。好啊，你又会祈祷，就是我要有一个圣洁的婚姻，我要专一以上帝的爱去爱自己和爱这个我揀了要爱一生一世的人。那你就说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咁我都係有做㗎。我想讲出呢段经文嗰个好核心嘅地方，表面睇唔到㗎。我俾咗个答案先，再解段圣经。我试下咁样译喎。24节听住喎。所以凡听见我係耶稣，唔係听见这些话，听见我点样去解释实践律法和先知。再讲一次啊，听唔明緊要啦。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第五章讲完八福，就挑战那班要跟从耶稣的人，他们要为义受逼迫，他们要挑战这班人是被挑战要作言作光，对吗？他们有好行为， 耶稣就话：我嚟唔系废掉律法和先知。假如之前你听过周三宝训一路讲嘅时候，原来耶稣喺总结嘅时候，佢好想回应上边一路嘅三个警告，尤其是系回应最尾一个，有一啲人佢哋做咗好多嘢，但系佢哋做嘅方法系错嘅。我再讲一次啊，唔系冇遵行，系用错咗方法，令至佢哋冇遵行。分唔分到个分别啊？两个学生都温书，两个都做习作，但一个就跟老师教嘅方法去做解题，另外一个咧好俾心机用佢嘅方法去解题目，最后用佢嘅方法去解题目嗰个有冇做到啊？都系冇做到。嗱，唔系冇做嘢，系冇用正确嘅方法去做。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嘅核心就系讲耶稣点样去教导律法和先知嘅实践。耶稣一开始喺第五章最尾嘅时候，佢就话：我唔系废掉。如果你再代入一下咧，原来当其时呢班人系犹太人嚟嘅，呢班人不嬲有上帝，不嬲系有敬畏上帝嘅生活嘅。咁样你代入呢段经文就好通。如果24节唔系针对嗰啲人有冇做到一啲宗教嘅实践，系针对嗰啲人唔系按耶稣对宗教实践一个正確嘅诠释去行道嘅话，呢啲人嘅生命系唔稳阵。如果24节可以丰富翻成个登山宝训嘅内容去解嘅时候，我会咁样翻译24节。所以凡听见我喺上边一路讲关于遵行律法和先知，点样去遵行？你要超越法利赛人同埋文士佢哋表面嘅律法主义，听得明咯，好清楚咯。你要超越嘅就系唔系净系表面，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读通咗第五章嘅时候，系要超越律法，唔系净系有个规矩，要翻崇拜、读圣经、要灵修、要奉献、要传福音，唔系净系实践，系要由个心开始。所以第六章耶稣再一次诠释守律法同埋先知，就系唔好得人哋嘅奖赏。唔好淨係做服祈禱啊，唔好淨係做施舍啊，唔係做呢啲做俾人睇啊，係你重新用個心去實踐，係真正嘅內心嘅敬虔，天父察看。以下呢度再講落去，係俾你好熟5至7章嘅弟兄姊妹呢，你係可以一次過串返成個登山寶訓。耶穌跟住就話：你唔好兩條心去侍奉上帝，一方面星期日就好專心，第二方面呢就禮拜一至六就侍奉緊馬門。一个人唔能够唔专心，即是你做阿爸、做阿妈、做人仔女，你要专心做好呢个上帝俾你嘅职份。如果应用咁讲，所以当第六章一路讲到尾嘅时候，当一个人专心跟从上帝嘅时候，佢系唔会担心，唔会有不必要对错咗对象嘅忧虑。而跟住第七章，我哋读到呢度结束之前，呢三个警告之前系讲紧我哋要人点样待我哋，我哋先要点样待人，系讲紧爱心善待嘅问题。犹太人呢段经文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由头第五章讲到第七章，系俾一班好知道乜嘢叫做应该做嘅人。耶稣呢段经文话系我这些话。唔系这些话，留意个我字咧，就要诠释一下。所以第26节咧，凡听见我点样去话俾你哋听，实践律法和先知，你哋唔系咁样跟从耶稣对律法和先知嘅教导嘅话咧，你就系一个蠢人。你话真系有啲咁嘅人咧？我话俾你听咯，原来呢段经文有一个代名词喺28节系可以透露咧，头先个解释咧系正确嘅。点解呢？如果你读第28节最尾嗰句，不像有个代名词乜嘢？他们的文士，我再解得清楚啲。耶稣讲完咗啲说话咯，马太福音嘅作者系咁讲，众人都对耶稣嘅教导感到好震惊，因为耶稣教导系好有权柄嘅。第一系有权能，第二好有权威，唔似文士咪得咯。 你有冇留意啊？唔似佢哋嘅文士，咩叫佢哋啊？咁你就问法名词个佢哋系乜水啊？佢哋如果你填充题吓、啊，我想揾翻嗱，你如果考嗰啲咩英文咧吓，揾翻啲代名词填上去咧，请问你答唔答到我喺经文廿九节不像他们的文士？你望下经文，嗰、那个他们系指乜嘢人嘅文士啊？你咪开始有啲唔系好明讲咩？请问你呢句说话耶稣讲定系马太福音嘅作者讲？廿八廿九节。耶稣讲完咗呢啲说话啦，马太福音作者话，众人就对佢教导感到好震惊，好震惊，因为耶稣咧好似一个好有权柄嘅人，唔似得佢哋嘅文士。请问你呢句说话耶稣讲定马太福音作者讲？作者，请问你马太福音嘅读者系咩人？马太福音喺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啱唔啱？耶稣嘅门徒当中嘅马太。在第一个世纪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原来有一些犹太人是信了耶稣的，就是马太福音的读者。但是在第一世纪里面亦都有一班人是犹太人的，他听了耶稣是救世主，但这班犹太人是怎样？不信耶稣，这班不信耶稣是尼赛亚，即是简单一点，他们仍然要死守旧约律法和先知。但是他们觉得还要等另外一位解律法和先知的人出现，他们的文士就是指引这班人。原来第一个世纪呢，信了耶稣的犹太人是很惨的。你说怎样惨法呢？第一，他信了耶稣，当时的帝国是不喜欢这班基督徒的，所以第一个逼迫就来自什么？罗马政府咯。即係舉個例，如果今日會喺一個政府底下，係對基督徒咧係好唔歡迎嘅，咁就會咧將啲基督徒咧拉去坐監嘅。好啦，第一個痛苦。第二，呢班基督徒咧有一個特殊嘅民族嘅身份，佢哋係猶太人。而家開始明多少少，佢哋係面對另外一班嘅同胞，佢話：你信耶穌？呢個邊度係耶穌啊？咁樣住去隔離屋嗰個猶太人。住去前面街的犹太人就说他信了耶稣，就怎样杯葛他，甚至乎去跟他划清界线。如果你这样，你想想今天你坐在这里，突然间你望在隔离左右那个，他说你信那个耶稣不是我信那个耶稣，跟着赶你离开这里，那些叫赶出会堂，明白吗？因为赶出会堂。原来这段经文正确的诠释可以留意到马太福音的作者在结束的时候预备要讲马太福音跟住往后的第八章。他告诉我们，原来耶稣来到是要再一次帮这班等候盼望的人完成他们的等候。耶稣就说他的说话是我对于你们这一班犹太敬拜上帝跟随应许的犹太人。好啦，咁讲到呢度，我加个应用你就容易明白。咁即係话乜嘢？冇实践信仰呢就肯定唔掂。我再一次喎，你近排系咪祈祷多咗？我曾经访问过有三四个啊，我冇访问你呢就恕我唔记得问你。我问佢近排有冇多咗祈祷。不过呢三四个人同样都俾我个答案。系乜嘢你知唔知？我哋多咗祈祷。好啦。有祈祷。同埋冇祈祷，呢、這个对比好易分啦，即係你有冇去做嘛。跟住呢呢段经文呢就唔係话有同埋冇。大家都有祈祷，一个祈祷就正確，第二个祈祷呢就係唔正確嘅。好啦，乜叫唔正確？上帝求你俾我一百万，最好今日中埋六合彩。好，祈祷多咗啊，日日为呢样祈祷啊。错误实践信仰等于冇实践，听唔听明？但是错误实践信仰呢是比冇实践更有咩危机。好啦，到嗰日耶稣返嚟嘅时候，耶稣我唔系奉你嘅名祈祷要中六合彩咩？跟住耶稣就话我从来，听得明？你明我讲咩？佢第一日都唔系信我嘅。好啦，我祈祷咩？祈祷就求上帝俾我有一份好嘅工，建立我嘅王国，系咪？我祈祷就是要我可以好多恩赐， 又懂讲道，又懂查经，又懂祈祷，最重要是全部人都 受欢迎，我在当中要高举自己。是啊，你好做很多事，你好受欢迎，但是却不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我在心里面一直读的时候，我开始对整段经文重新诠释。这段经文不是讲有没有实践信仰，是实践的方法错了。所以再讲的就是，凡是不是按耶稣对实践神话语的标准去实践的人，你小心。这个人是很无知，这个人他去到面对一些人生的风吹雨打水冲，他努力所建造做过的那间房子，你带过几多次查经班，做过几多次传福音，去过几多次医院，去过几多个丧礼唱诗班献诗，去过几多个、地方、派过几多米，做过几多好心，小心啊！这些所做的事是会倒塌，而且是倒塌得很厉害。简单的一句就是，错误的去实践信仰，你所做的一切是徒然。这个不是上文所说，刚刚上文博住22、23，我们是用了自以为奉主的名而是徒然。那你问我，我怎样才可以做一个不徒然去领司做主席的人？我怎样不做一个很徒然去司琴的人呢？我怎样做一个不徒然在门口做 do card 的人呢？我说奉耶稣的名字 do card， 跟着我说、Thomas， 耶稣说、都不知道认不认识你、你只是认识 do card 的那个是谁、给张 card 我、张牧师 do、但是你耶稣却不认识你、如果这段经文再提醒多一些的时候，究竟今天你是不是用正确的态度去实践信仰？就不是你没有实践信仰，真正的危机就是你已经信了主很久，回了教会很久，甚至乎在教会里面已经充担了一些岗位的时候，请问你要停一来问一问自己，望住上文，我是不是走紧窄路？我是不是一些很虚假的教导者？甚至乎我是不是只是以为自己做了这些事而不被上帝认识？你问牧师，你好像讲得 几通、哦、但我都好像有些质疑你段经文的解释，我想你看一看这个的比喻对比些什么。很容易看的，它是对比聪明人和无知的人。请问你，听着，我以下讲五个答案，我只是重复一次。这段经文就是讲去建筑的时候用的材料有什么分别，听得明白吗？这段经文就讲去建筑时候他的手艺，聪明人的手艺和愚蠢人的手艺。第三，是讲他们所建的房子的根基是用什么东西打桩，打得多深。不是，这段经文是讲他们的根基在什么上面。请问你，哪个是正确答案？你洗多次经文，这段经文是不是讲紧聪明人懂得用好的材料起屋啊？这段经文是不是讲紧这个聪明人呢，他很有手艺啊，技术很厉害，是不是讲紧他那个根基有几咁劲啊？还是说他的根基在哪里上面？如果有个例子叫三只小猪，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系好有嘢识笑，阿猪妈妈咁啊，同三只小猪讲：啊，你哋长大成人啦，你哋去起屋啦，一齐床边古仔嚟噶呢个。临瞓前暗啲小朋友，咁啊大猪咧就走去起屋啦，佢用咩起啊？用草材料嚟噶嘛。二猪咧系用咩？系用沙，用咩起啊？用木材即係钉下两口钉嗰啲呢三猪最细嘅佢用咩？用猪。好啦，请问呢个建造呢三个房屋嘅三隻小猪，后来我哋就知道啦，豺狼嚟啦，係咪就諗住呢走到间屋食嗰啲猪喎。好啦，佢见到第一隻猪起间屋系用咩？用咩咩起呀？用草起点呀？吹一下口气就冧咗啦。木嗰个呢就熬啊，摇下啦，猪嗰个咧就熬啦， 请问你呢、這个建房子嘅童话故事啊，临瞓前嗰个故仔系讲三只嘅猪，边只聪明同埋边只蠢啊？都系咪？都系咁讲啊。咁但系讲紧建筑材料嘅问题，系讲佢哋咧够唔够勤力去建屋啫。我再讲一次，如果你解呢个建基嘅例子咧，唔好再解错啦。个重点喺边？个重点系咩？呢段经文讲得好清楚嘅，有人可以好清楚睇到，系选择基址嘅问题。嗱，我再讲一次，呢段经文嘅重点，聪明嘅人去将佢一切嘅努力啦，唔系佢唔努力去起屋啊。嗰啲奉耶稣嘅名，话奉耶稣嘅名嘅人，佢哋系好努力，同其他一样有敬虔嘅人系做同样嘅嘢。聪明人同埋愚蠢人都好努力去起屋，不过佢哋起嘅屋系喺唔同嘅基础上面。其实你每日去侍奉上帝嘅时候，你嘅基础系嚟自乜嘢？如果我好想去成为一个喺教导祈祷嘅人，我话俾你听，我最希望嘅就系、是、如果有十个人为我祈祷，让我好好去教祈祷。我唔系自己祈祷，我会觉得原来教祈祷嘅基础咪喺祈祷上面。好啦，读圣经，教人读圣经，陪人哋读圣经，带领人读圣经嘅基础应该系咩？咪喺读圣经方面咯。但你唔系读圣经，我哋只系读释经书喎。咁你系教读释经书啫嘛？我觉得当我哋去谂侍奉嘅人生嘅时候，咁你去传福音咧，你嘅基础就喺纯正嘅福音上。我谂我呢句说话系同一啲喺机构啦，或者神学院啦，或者喺好多前线服侍嘅弟兄姊妹去分享一个唔纯正嘅福音嘅基础去传福音。带来的危机是比不传福音更大，但你不传福音的危机就是你是会被他在天国之外。马太福音就讲我们要去传福音，去建立万民。听不听得明白？马太福音未结束，耶稣给的这一段的比喻建房子，其实是一个更加严厉的警告来的。错误的去实践好行为，错误的去做好心，不是这些东西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东西的基础不是在永恒里面。如果你陪伴过一个癌症的病人，你会明白癌症病人他一方面是需要健康康复的盼望，但他最需要的是在这个癌症疾病当中他仍然不要冧了，吃少少啦，忍唔到，喉咙好乾，做咗呢个化疗或者做咗电疗之后，冇胃口，一食啲嘢就反胃。可能对佢嚟讲，佢有一个康复嘅盼望，但係对一个病人嚟讲，佢真正需要嘅係可能係一个唔令佢知道病之后放弃，佢仍然唔放弃接受治疗，佢仍然有人陪伴去接受治疗，佢仍然有人喺佢身边去同佢打气。他是一个不倒不退的人。我很想跟你作出一个应用的邀请。如果这段圣经是讲紧这个的重要的信息，马太福音的作者是很想话给当其时一班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听。他们面对外面罗马政府的逼迫，这一班犹太基督徒又面对他们的同胞对他们现在去遵行律法，遵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他们还加上听耶稣基督，即是他们所认定的十字架。犹太的一班同胞，他们不觉得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舍身流血，是代表了一位很光荣的救世主。他们要的是一些军事、政治，或者是要很有成功感，带来很多荣耀的一位的领袖君王。但是这班犹太人错过了一位真正的耶稣。我想对你的邀请是这样。你会不会发觉在你现在人生阶段，突然间有很多适应，很多考验，你好像很想放弃，我都是记不稳牧师。 咁你一定企唔稳嘅话，你听，但系你要将你嘅生命建基喺磐石上面。如果你问我，我超越地去，唔再讲得太复杂的解经啦。原来呢个磐石可以咁讲，如果你嘅生命对于信仰唔系建基喺耶稣嘅身上，你同耶稣系从来唔认识，或者耶稣系从来唔认识你。简单啲，你冇正确嘅去认识一位为你钉十字架耶稣。你要做嘅系认罪、悔改，你要信靠耶稣。我好欣赏有一伯伯，我同佢探，我探咗好多次。佢每一次如果讲信耶稣咧，佢识得讲话唔好靠自己，系要倚靠耶稣。大概每一次嘅讲嘅用语都系讲佢知道要倚靠耶稣。你有几倚靠耶稣？唔系我要问你嘅问题，系你要问你自己。你系奉主嘅名祈祷，你系奉主嘅名去行道、去传道、赶鬼，但系究竟背后你系用咗一种错误嘅实践，或者呢个问题都好深，有啲方法去帮你。你信咗主洗咗礼嘅，你上咗成长路未？有边个未上咧？你探望住佢咯。我哋一定会谂个方法，你要完成个成长路即系我梗系即系唔使叫佢举手啦。如果你信咗主，洗咗礼，你嚟紧洗礼。嗰本成长路咧，就唔系要报课程先买嘅，几时买咧？我再讲一次，而家就买。不过咧，你有个方法，我教你，你话俾人听，我信咗主洗咗礼，但我未买成长路。你揾一个人，你同佢讲话，嗱，你买俾我咧，我一定会上嘅。你买俾我咧，一定会做晒。我担保你，下个星期去旅行啊，我哋会分下组咧，倾下偈。我希望咧，我哋有凝聚，我哋都成为一个为福音使命去成长嘅信徒。我哋唔好喺一个错误嘅信仰实践，所以一个人佢嗰个成长嘅基础好紧要。我哋在当中有一半嘅弟兄姊妹咧，佢哋都系初信主，好需要成长。就算开几多班嘅 BUC 嘅成长路，可能都唔够。但系最重要就系而家我哋开始重视点样去建立认识上帝、荣耀上帝嘅事。所以经文里边话，耶稣显出嘅权柄。权柄背后就是今天我们有一首歌叫做信服，信服或者叫做遵行或者叫遵循。一个信服上帝的权柄的人，他是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将一切交给上帝。你可不可以将你现在人生的挣扎，你觉得你企不稳的地方，你面对的考验，你交给上帝？就算你是一个小朋友，你都是交给上帝了。上帝，我要依靠你去好好做一个好学生，我要靠上帝做一个好儿子，我要靠上帝做一个好爸爸，我要靠上帝做一个好妈妈，我不再靠自己。因为你要将你的生命倚靠在磐石上面。打返粒星在这里，这段经文磐石就是当中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预指耶稣基督，或者可以好清楚睇到係要按上帝差遣嘅儿子耶稣基督去解释点样实践神嘅话语，唔係徒有宗教热心。我想问你一样嘢，一个人佢好有宗教热心，等唔等于佢喺属灵生命里面成熟啊废灵头啊。一个人佢喺佢嘅工作，喺佢嘅事业，喺佢嘅所有喺人面前做嘅嘢好成功，等唔等于佢里面系一个好成功嘅人？但系如果一个人喺人生好多考验里面，佢系冇冧到，佢系有耶稣做佢嘅基础，做佢嘅磐石，佢系唔会倒退。有啲树系倒塌，大家睇新闻，尖沙咀柏丽大道。有些楼是会倒塌，有些玻璃窗是狂风会裂倒，但是一个生命安稳在耶稣的福音身上的人，他的人生是不会被任何考验击倒，因为他随时可以去倚靠上帝。我想邀请你祈祷问自己，我可不可以将我现在人生感觉难的事交给上帝？最重要就是我想做一个建基于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基督徒。我哋低头祈祷好吗？